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北约峰会关注俄亲乌，首次将中共挑战纳入战略概念。
国际清算银行呼吁各国央行应迅速行动对抗通胀。
世卫组织称猴痘疫情尚未构成全球公卫紧急事件。
拜登签署两党控枪法案。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前往中亚访问两个前苏联加盟国，这是自从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普京首次离开俄罗斯。俄罗斯国家电视台记者扎鲁宾指出，普京本周会先飞往塔吉克，与他的亲密盟友塔吉克总统拉赫蒙见面，接下来再到土库曼首都阿什哈巴特参加里海峰会。中亚之行结束之后，普京将返回莫斯科，迎接来访的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路透社报道，印尼总统维多多26号表示，他将前往访问乌克兰和俄罗斯等两个交战国，展开建立和平之旅，促成两国开启对话空间，并呼吁俄国总统普京下令立即停火。维多多在启程前往德国参加27号举行的 G7 峰会前表示，战争必须停止，全球粮食供应链也必须恢复。他强调，此行将会敦促G7成员国寻求乌克兰的和平，并为全球粮食和能源危机寻找立即的解决之道。
拜登总统最近宣布，随着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事持续，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更加先进的火箭系统和弹药。知情人士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美国计划最快会在本周宣布已为乌克兰采购先进的中远程地对空导弹防御系统。应乌克兰军队的要求，美国本周还可能宣布其他的军事援助，包括增加火炮弹药和反炮兵雷达。消息人士指出，乌克兰官员已经要求使用称为国家先进防空系统的导弹防御系统，因为这些武器可以击中100英里以外的目标。不过，乌克兰军队可能需要接受该系统的训练。美国陆续宣布向乌克兰提供额外的安全援助。上周，拜登政府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4.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为其提供另外4个多管火箭系统和用于其他系统的火炮弹药。本月稍早，拜登政府表示将向乌克兰提供额外的1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其中包括运送额外的榴弹炮、弹药和海岸防御系统。
被视为全球各央行的央行的国际清算银行26号在年度经济报告中表示，各国央行必须迅速且果断的行动，以确保通货膨胀率能回到低档并稳定下来，同时抑制对经济成长的冲击。国际清算银行在报告中写道，各国央行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低且稳定的通胀率，而在这么做时，应试图把经济活动受冲击程度降至最低，继而维护金融稳定。国际清算银行还提到，翻开历史，规划所谓的软着陆十分困难，而当前的起始条件又让这项任务更加的艰巨。经历 COVID-19 疫情冲击之后，各国央行起初认为，随着经济复苏，通胀增长只是暂时性的，但是物价在俄罗斯2月入侵乌克兰之后加速飙涨，导致各国央行大举升息。另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24号表示，随着通货膨胀急剧上升，美联储提高利率，美国面临的经济衰退风险增加。他表示，经济衰退造成的任何暂时痛苦都将是遏制破坏性通胀的必要代价。
拜登总统上周六将两党控枪法案签署立法，他说他将在7月11号在白宫接待枪支暴力受害者的家人和议员们，纪念枪支安全法律的通过。拜登总统签署的立法是国会新近通过的两党更安全社区法案。路透社说，这是美国30年来首次通过主要的联邦枪支改革法案。两党更安全社区法案将帮助州政府 不让被认为对他们自己或其他人构成危险的人拥有枪支。最高法院上周四扩大了枪支主人的权利，首次表示美国宪法保护一个人在公共场合携带枪支自卫的权利。这个新的法律禁止那些被判侵犯非婚亲密伴侣的人和被判犯有家庭暴力罪行的人购买枪支。法律还向州政府提供新的联邦资金，执行旨在不让被认为对自己和他人构成危险的人拥有枪支的红旗法律。新的法律并不禁止攻击性步枪或大型弹夹的销售，但是采取一些背景检查步骤，首次允许获取未成年人的重大犯罪信息。
近日，伊拉克总理卡迪米接连出访了沙特阿拉伯与伊朗。根据半岛电视台的报道，伊拉克总理卡迪米分别于25号及26号拜访了沙特阿拉伯与伊朗，目的是为了协助沙伊双方能够再次开启外交对话。沙国与伊朗自从2016年起就断绝了外交关系，在多项经贸议题上也是针锋相对。而卡迪米于26号表示，伊拉克与伊朗愿意一同努力平息区域上的不稳定氛围。伊朗外长阿卜杜拉西扬指出，德黑兰当局支持与沙国重开双方的大使馆，也赞扬伊拉克作为沙特阿拉伯与伊朗的中间人所做的努力。拜访德黑兰的前一天，卡迪米才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沙尔曼在海港城市吉达会面。当时卡迪米表示，唯有经由对话才能够真正的解决区域问题。这六年来，沙特和伊朗双方的关系虽然不和睦，但是今年稍早，沙国王储沙尔曼却也表示说，伊朗是沙国永远的邻居，对于沙特和伊朗双方来说，合作并找出共存之道才是上上之策。
欧盟外务代表何塞·波瑞尔近日拜访伊朗德黑兰，会晤伊朗高级政治官员。根据半岛新闻台的报道，欧盟外务代表波瑞和他的副手在24号抵达德黑兰，相继与伊朗外长和谈判代表以及国安委员会秘书会面。波瑞和伊朗外长阿卜杜拉西扬25号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会展开间接对话，以重启自今年3月起就停摆的伊朗核协议谈判，希望成为伊朗的经济制裁困境找到出路。而波瑞尔则表示，欧盟期待在美方经济制裁松绑之后，能够与伊朗更进一步的讨论未来双边在贸易层面和能源关系上的合作的高度可能性。伊朗核协议是2015年伊朗与美国在内的6个国家所共同签订的国际协议，主要以西方经济制裁的松绑来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的退让。2018年，时任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协议，并重新加重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双方来来回回进行过多次谈判，但是始终没有结果。近日，伊朗动作频频，除了伊朗核能的议题之外，也在近日呼吁与沙特重启大使馆。这些举措显然与拜登下个月将展开的中东之行密切相关。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北约峰会关注俄亲乌，首次将中共挑战纳入战略概念，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六月早些时候，马里兰州陶森镇中心 Apple Store 的大多数员工投票决定成立工会，从而成为美国第一个举行投票的苹果商店。熟悉该公司计划的一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苹果不打算阻挠该工会的投票，并将参与谈判的过程。实际上，这家 Apple Store 并不是美国第一家申请成立工会的商店。此前，纽约和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 Apple Store 也有在2022年早些时候开始组织起来。苹果公司被指控在之前的那些零售点采取了破坏工会的策略，包括分发反工会的材料和雇佣知名的破坏工会的人员。亚特兰大商店的员工在5月下旬推迟投票成立工会时，指出苹果使用了威胁战术。苹果人力资源和零售主管在5月份对工会活动进行了反击，称工会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了公司跟员工之间的关系。同月份，苹果公司 还将其零售业的起薪提高到了每小时$22，这很可能是一种领先于工会运动的方式。
天风国际分析师郭明奇发表了分析文章，称苹果的 AR/MR 头戴式显示设备是苹果有史以来设计最复杂的产品，并且将于2023年1月发布。作为苹果有史以来设计最复杂的产品，苹果 AR/MR 头显将进一步提升用户沉浸式游戏和影音的使用感受，并且在苹果 AR/MR 头显面世之后，将迎来众多竞争对手的争相模仿。这种模仿与竞争既有助于头显产业快速进入下一个快速成长期，也会促进相关服务与内容的生态发展。而得益于苹果 AR/MR 头显的复杂与创新，将有许多既有供应商参与于苹果 AR/MR 头显的供应链，并且在未来2到3年内，苹果和其供应商将会被重新估值，这将有助于公司股价的提升。
台积电宣布，子公司台积电日本 3DIC 研发中心已在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的筑波中心完成了无尘室工程。台积电去年3月成立日本 3DIC 研发中心的子公司，并在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的筑波中心启动了无尘室建设工程，注重研究下一代三维硅堆叠和先进的封装技术的材料领域，旨在支援系统级的创新，提高运算效能，并整合更多的功能。台积电日本 3DIC 研发中心主管江本玉表示，公司将见证来自 5G 和高效能运算相关应用的产业大趋势。日本多家企业拥有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的关键材料和技术，台积电透过与其进行共同研发，将持续致力于半导体制程创新。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为了防止世界形成一场由中俄领导的霸权统治，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呼吁华盛顿应带头组建一个新的全球自由联盟，同时帮助建设出三座自由灯塔，分别是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请听报道。
近日，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一场演说中呼吁自由世界必须扩大在印太地区的四方安全对话，并在增添韩国、英国和法国的力量，同时加上美、英、澳三边安全倡议，共同建立一个全球自由联盟，来对抗中共和俄罗斯的新轴心。蓬佩奥说，如果要做到这一点，美国必须帮助建设三座自由灯塔，分别是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蓬佩奥说，种族灭绝正在乌克兰和新疆上演，只要俄罗斯总统普京持续掌权，俄国将成为一座虚拟监狱，周围的国家都不会安全。蓬佩奥说，普京觊觎着顿巴斯的天然资源，乌克兰未开发的油田、温水港和能源管道，如果允许俄罗斯统治顿巴斯和乌克兰的海岸，那普京下一步将转向控制其他独立国家的能源资源，而俄罗斯将成为化石燃料方面的主宰者。蓬佩奥认为，乌克兰一直保有独特的文化、语言和身份，是一个伟大民族的标志，因此美国有使命采取行动保护乌克兰的领土完整，而援助乌克兰，美国也能破坏中俄轴心的建立。他提到，这个轴心致力于在欧洲、亚洲和中东施加军事和经济霸权，这将进一步破坏美国人的生活和美国经济。通过向乌克兰赋予力量，美国向中共展示了入侵台湾的代价，有助于挫败中共借由破坏半导体等商品的供应发起的一场破坏全球生活水平的攻击。因此他认为，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这三座自由灯塔可以成为连接全球自由国家联盟的新安全构架的枢纽，强化每个成员国的实力，并及时将这三个堡垒和北约联系起来。而如果再加上新的扩大版印太安全架构，全球自由联盟将能使美国受益。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北约领导人将于6月29号到30号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峰会。目前，北约正在准备一份新的战略概念，这是一份阐述其目标和价值观的战略文件， 将首次把中共挑战纳入其战略概念中。这个文件将在北约峰会上公布，请听报道。
尽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本次峰会上的主要议题，不过这次峰会的主办国西班牙希望强调其临近非洲的地理位置，并在一份概括北约对安全挑战及任务设想的更新文件中，游说北约更多的关注来自欧洲南翼的非洲对北约的安全威胁。另外，北约预计还在其更新的战略概念文件中提及中共在太平洋以及太平洋以外地区不断增长的军事影响力。一位美国官员近日表示，俄罗斯显然仍然是对北约联盟最严峻和最直接的威胁，但该战略概念也将解决中国对欧洲大西洋安全构成的多方面和长期的挑战。在1949年冷战初期为应对苏联而成立的北约，此前很少将北京为对其成员构成严重安全挑战，直到2019年的峰会上首次将中共确定为具有安全影响并构成挑战。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曾表示，中共挑战正步步紧逼，如何对抗北京的军事野心将是北约新战略中的重要一环。美国总统拜登在参加北约峰会前先在德国参加了七国集团峰会，周日拜登和德国总理舒尔茨在峰会开始前进行会面。白宫说，两位元首谈到了中共的挑战。拜登参加完七国集团峰会后转往参加北约盟国峰会，这次峰会可能重心放在讨论瑞典及芬兰加入北约，尤其以化解土耳其反对两国加入北约为要务。此外，韩国总统府官员26号表示，韩国总统尹锡悦将于29号在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和日本领袖举行2017年9月以来首次三边会谈。韩国总统府表示，北约峰会重心预料将是乌克兰危机，不过尹锡悦打算鼓吹国际合作对付朝鲜核武计划。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世卫组织25号宣布，猴痘疫情尚未构成全球公卫紧急事件，但是世卫秘书长谭德赛表示，他对爆发猴痘疫情深感忧虑，请听报道。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23号召集专家委员会，寻求建议是否应对猴痘疫情发出最强烈的警报。长期流行于西非和中非国家的猴痘，自5月初以来，在其他地区出现病例激增的情况，大多数新病例发生在西欧。今年已经有50多个国家向世卫组织报告了3200多例确诊病例和1例死亡病例。谭德赛说，突发事件委员会对当前疫情的规模和速度表示严重关切，并指出了关于传播和数据差距的许多未知因素。谭德赛说，疫情显然是一种不断演变的健康威胁，需要立即采取行动，通过监测、接触者追踪、隔离和护理患者，并确保高危人群能够获得疫苗和治疗，阻止进一步的传播。根据世卫组织的会议报告，绝大多数病例发生在年轻有性行为的男性之间，主要在城市地区的密集的社会和性网络。虽然一些成员表达了不同意见，但委员会协商一致决定建议谭德赛在目前阶段，该疫情不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他们随时准备根据疫情的发展情况，在未来几天和几周内再次召开会议。委员会注意到，这次爆发的许多方面都不寻常，而一些成员认为，由于人群对痘病毒感染的免疫力低下，存在持续传播的风险。猴痘一般的初期症状包括高烧、淋巴结肿大和水泡样皮疹。最初的爆发病例和历史上报告过猴痘的地区没有流行病学联系，这表明未被发现的传播可能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目前为止，很少有人住院，而在卫生保健工作者中报告了10例病例。世界卫生组织目前控制疫情传播的计划重点是提高受影响人群的意识，鼓励安全行为和保护措施。自2009年以来，世卫组织已经6次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最后一次是在2020年宣布的新冠病毒疫情。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近期宣布筹集 6000亿美元对抗中共的一带一路。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在南太地区的重大举措，组建蓝太伙伴关系，应对中共竞争；
积极宣布筹集6000亿美元对抗中共的一带一路；
南达科他州提出将禁止该州民众从网上获得堕胎药；
参议员呼吁调查苹果和谷歌的移动跟踪行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正值七国集团领导人周日齐聚德国召开年度峰会之际，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一系列的导弹袭击，并造成一栋住宅大楼损毁和多人受伤。总统拜登周日表示，西方必须保持团结，以因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综合媒体消息，俄罗斯连续两天加强对乌克兰的空袭。首都基辅市长克里契科告诉记者，周日清晨6:30，基辅市内的舍普琴科区发生了数起爆炸，一处住宅区被击中，引发大火并窜起灰色烟云。舍普琴科区是大学、餐厅和画廊的聚集地。而此前半小时，政府的空袭警报已经响起。英国首相约翰逊当日也呼吁G7各国领导不要放弃乌克兰。他在G7峰会召开时称，世界各国领袖必须认识到支持乌克兰的代价，包括能源和食品成本飙升，但也必须承认，让俄罗斯获胜代价会高很多。他承诺，英国会向乌克兰提供进一步的财政支持。
拜登政府近日宣布，为了加强西方民主国家与太平洋岛国的经济与外交联系，决定成立一个新的蓝色太平洋合作伙伴组织。参加这个组织的西方民主国家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英国。蓝带合作伙伴在组建的过程中征求了法国和欧盟的意见，并同意法国和欧盟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该组织的活动。白宫的声明说，参与这个组织的国家要通过密切合作来开发集体力量，促进太平洋地区的繁荣、韧性和安全。除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外，南太平洋地区包括所罗门群岛、斐济、基里巴斯、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汤加、瓦努阿图等27个国家和地区。拜登政府也保证要向印太地区提供更多的资源，以平衡中共在这一地区经济、军事和警务方面影响力的扩大。白宫声明表示，我们将按照太平洋地区主义、透明、共同责任等原则，就如何实现这一愿景来达成共识。
华尔街日报报道，根据债券持有人表示，截至周日晚间，俄国未能支付两笔外币债券约1亿美元的利息，这是俄国自1918年以来首次外币主权债务违约。报道指出，俄国会债务违约并非因为缺钱，而是因为西方国家对其入侵乌克兰的惩罚性制裁而陷入了违约。俄罗斯政府曾经表示，他希望准时支付所有的项目。俄罗斯规模约400亿美元的债券以美元或欧元计价，当中海外持有人占约50%。美国财政部对俄制裁条款的特别豁免在5月25日到期之后便不再延期。特别豁免措施允许投资人收到来自俄罗斯的债券票息。为了避免发生债务违约，俄国总统普京上周三签署了一项法令，试图用卢布偿还欧洲债券。
各国中央银行总裁和经济学家27号傍晚将在葡萄牙南部举行年度论坛，讨论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加剧的通货膨胀挑战应对之道。约200名代表将参加在里斯本举行的欧洲中央银行央行论坛。受到 COVID-19 的疫情影响，这场年度论坛过去2年都是线上开会。欧洲中央银行总裁 拉加德上次出席论坛已经是2014年的事，当时他担任国际货币基金总裁一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和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总裁贝里也将出席会议。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卡斯滕斯也将加入他们的行列。四个人将在论坛的最后一天，也就是29号的座谈会上讨论这些问题。国际清算银行26号发布的年度报告警告说，停滞性通货膨胀的威胁逼近全球经济，各国央行不应让通胀积重难返。市场将密切关注拉加德明天上午的演说。为了应对通货膨胀飙涨，欧洲央行正准备在7月份升息，这是11年来的首次。
根据周一发布的一份联合国报告指出，包含美国一些大麻合法州在内，世界一些地方的大麻用量出现增加，连同 COVID-19 防疫封城带来的效应，都增加了抑郁或自我伤害的风险。路透社报道，联合国毒品及犯罪办公室在年度的世界毒品报告中指出，大麻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药物，而随着市面上大麻的精神活性成分 THC 含量越来越高，大麻的使用量也在逐步攀升。从2012年的华盛顿州和科罗拉多州开始，美国有多个州让非医疗用途的大麻合法化。另外，乌拉圭在2013年，加拿大在2018年也都让大麻合法化。虽然还有其他国家有类似的做法，但这次报告主要着眼于这三国。总部设在维也纳的联合国毒品及犯罪办公室在这份报告中说，虽然青少年间的大麻盛行率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据报，年轻成人使用强效大麻的情况明显增加。与此同时，与经常使用大麻相关的精神疾病和自杀者比例也有所增加。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日表示，美国本周将与台湾在新设立的框架下展开经贸会谈。主管亚太地区贸易事务的副贸易代表莎拉比亚奇办公室表示，比亚奇周一将与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贸总谈判代表邓振中举行会晤，但是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此前，台湾经贸谈判代表办公室曾经说，邓振中因在墨西哥访问时确诊新冠肺炎而无法前来华盛顿出席美国政府周日举办的全球招商活动，选择美国投资峰会。至于他是否以视讯方式与比亚奇举行美台经贸谈判，目前还不确定。美台双方本月初联手推出了对深化双边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至关重要的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美国表示，这项倡议旨在为双方基于共享的价值深化经贸关系，推动相互的贸易优先要务，并将为各自的工人和企业促进创新和包容性的经济成长研讨制定具体的方法。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近期宣布筹集6000亿美元对抗中共的一带一路，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6月26号消息，美国四位民主党议员向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呼吁调查苹果公司和谷歌公司非法收集和销售手机用户的个人信息。议员们在发给 FTC 主席 Lina Khan 的署名信中表示，苹果和谷歌公司有意在其移动操作系统中植入特定的广告跟踪 ID， 从而危害了个人用户的隐私。苹果和谷歌公司目前仍默认启用跟踪 ID， 其中苹果公司需要用户进行复杂的设置才能关闭，谷歌则没有提供退出选项。这些 ID 只要产生一条信息，外接一个设备，就可以使用该设备连接到相关手机用户的其他个人数据。在过去的几年里，苹果公司一直大力宣称保护用户的隐私，但是业界仍然指责其垄断行为，甚至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保证用户的数据安全。
6月26号消息，苹果今年将发布新一代智能手表 Apple Watch Series 8，总共会有三款，除了 Apple Watch Series 8、Apple Watch SE 2，还有一款专为极限运动打造的 Apple Watch。随着彭博社记者 Mark Gurman 援引消息人士报道， Apple Watch Series 8将沿用 Apple Watch Series 7的芯片，明年才会有进一步的升级。至于平价定位的 Apple Watch SE 2，荧屏尺寸应该延续上一代，不会增大，渴望采用跟 Apple Watch Series 8一样的芯片。新一代的 Apple Watch 将搭载 WatchOS 9系统。Mark Gurman 认为，许多新功能似乎是为了极限运动版的 Apple Watch 打造的。此外， Apple Watch 3确定不支援 WatchOS 9，或许很快就会宣布停产。
6月25号消息，经过两天的忙碌，美国宇航局 NASA Artemis 计划的登月火箭终于完成了发射前最后的关键测试。这是登月火箭的发射平台太空发射系统第4次尝试带油预演，虽然还是发现了一些燃料泄漏问题，但是 NASA 声称已经获得了成功。带油预演指的是地面控制中心给火箭加载燃料，倒数直到发射前几秒钟的时候停止，然后再清空燃料罐。太空发射系统是 NASA 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建造的最大的火箭发射系统，用于搭载宇航员登月乘坐的猎户座飞船。NASA 的探索任务局副局长吉姆·弗里说， Artemis 1号计划将在8月23号到9月6号之间发射。Artemis 项目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分别是无人驾驶的 Artemis 1、首次载人飞行的 Artemis 2 以及最终载人登月的 Artemis 3。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拜登和其他七国集团及其领导人周日正式启动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承诺筹集6000亿美元的私人和公共资金，以资助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应对中共较早提出的价值数万亿美元的一带一路项目。请听报道。
七国集团领导人周日承诺在5年内筹集6000亿美元的私人和公共资金。拜登表示，美国将在5年内动员2000亿美元的赠款、联邦资金和私人投资，支持中低收入国家的项目，以帮助应对气候变化以及改善全球健康、性别平等和数字基础设施。拜登强调了几个旗舰项目，包括在商务部、美国进出口银行、美国公司 Africa Global Schaefer 和美国项目开发商非洲太阳的支持下，在安哥拉进行的价值20亿美元的太阳能开发项目。中共的投资计划涉及100多个国家的发展和计划。白宫官员表示，该计划几乎没有给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切实的好处。华盛顿还将与 G7 成员和欧盟一起，向塞内加尔的达喀尔巴斯德研究所提供330万美元的技术援助，因为该研究所正在该国发展一个具有工业规模的多疫苗生产设施，最终可以生产 COVID-19 和其他疫苗。这次峰会的东道主德国是 G7 的轮值主席国。白宫周日发布声明说，拜登在 G7 峰会召开之前与德国总理舒尔茨会面，两位元首除了谈到俄乌问题外，拜登还对德国大幅提高国防开支表示欢迎，这将加强北约联盟的长期威慑和防御态势。拜登总统说，美国和其他 G7 主要经济体将禁止进口俄罗斯黄金，这是西方国家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的最新制裁，希望进一步在经济上孤立莫斯科。美国官员说，在峰会的最后一天，也就是6月28号， G7 将正式宣布对俄罗斯黄金的禁令，这一举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提供资金的途径。此外， G7 领导人将在周日的峰会上讨论如何确保能源供应以及解决通胀问题。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在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素维德案的裁决之后，南达科他州州长诺姆周日宣布，他将禁止该州的妇女与堕胎护理提供者进行远程医疗预约和在线开药程序。请听报道。
在周日播出的 CBS 面对全国节目中，南达科他州州长克里斯蒂诺姆说，他已经在共和党所控制的南达科他州提出了一项法案，禁止该州的妇女和堕胎服务提供者进行远程医疗预约，以阻止他们从网上获得处方堕胎药并通过邮件来接收。他告诉主持人玛格丽特·布伦南，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医疗程序， 我们认为不应该提供这种服务，因为对一个人来说，如果没有医生的医疗监督，这是一种危险的情况。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去年取消了长期以来要求女性亲自去取堕胎药的规定，从而永久消除了女性寻求药物堕胎的一个主要障碍。目前，美国大约 40% 的堕胎是通过药物而不是手术完成的。诺姆早在2021年9月就签署过行政令，限制南达科他州妇女通过远程医疗来获得堕胎药物。他的政府还规定，妇女在获得堕胎诊所提供的药物前，必须前去就诊三次。但一家联邦法院今年2月针对这项规定发布了一道初步禁令。诺姆在3月下旬又签署了一项法案，继续阻止该州实施堕胎药物。该法案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即妇女在从堕胎诊所获得药物前必须经过三次就诊。但是这个法案中包含这样的措辞，除非该州说服上述联邦法院推翻那项初步禁令，否则这些堕胎限制是不可执行的。上周五，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使堕胎在美国合法化的罗素韦德案裁决，将限制堕胎权与否的决定送回各州，由各州自行决定堕胎政策。在罗素韦德案推翻之后，南达科他州先前通过的触发法立即生效。诺姆在面对全国节目中告诉主持人，宪法没有赋予妇女堕胎的权利，做出这些决定的权利应回到每个州。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